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当神允许残疾降临在您身上的时候，您认为是出于一种什么可能的理由呢？
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因为当人们注视着我瘫痪的腿和手时，我知道他们感到疑惑，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神允许这次事故发生时，他到底在做什么呢？
那么有什么理由吗？
肯定是有的。作为一个四肢瘫痪者，我并不羞于这么说。您知道，您不必像我一样，整天坐在轮椅里。您可以从那些理由中获得鼓励，而无论您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那么，让我们谈谈实质性的问题吧。那些理由又会是什么呢？
我确信，首先，神要让被痛苦和麻烦所捆绑的你和我，还有别的其他一些人来思考它。不认识神的人好奇地想知道，那些遭受苦难的基督徒怎么会信任甚至于喜悦神呢？我的意思是，有的人根本一点都不会对这感到好奇，而是在嘲笑。他们认为那些残疾人只不过是需要宗教信仰罢了。
哦，可圣经里说，神选择用这世间的愚笨来羞辱智者，用世间的软弱来羞辱强者。
那就是问题的关键。朋友，当你渴望表达出信念来的时候，就是在你经历所有的痛苦的过程中。这时，异教徒们会感到丢尽了颜面，他们膨胀的傲慢就会减少。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如果他们为了自己而选择来信靠神的话，这就是神所要他们经历的。
好，这听起来很好，很有意义。还有其他理由吗？
我认为神让我们经历痛苦，让我四肢瘫痪的另一个理由，就是他要我们渴慕天堂。与其他人群比较起来，占绝对多数的那些经受苦难的人们更渴慕改变他们所处的现实。在天堂里，像我一样的基督徒将来的收获要远远超过我们所付出或失去的。痛苦、悲伤或失去本来就会让我们的关注点更高，以便我们能更加渴望天堂。
那不是心理上的一种安慰吧？你是说患难可以打破我们对世间的幻想，而这种幻想能让人类感觉得到真正的满足，并真正得以实现。我敢说，你还有其他的理由。
是的，有，而且这是一个好的理由，因为神要我们把自己作为一个赞美的祭品来向他献上。我们处在痛苦和挫折的情况下来赞美主，神就会得到荣耀。想一想，如果当你呼吸不顺时，却在敬拜中高唱起赞美诗，上帝的心该得到怎样的温暖？如果你即便身处残疾，却仍然依靠智慧与劳动获得薪水，想一想，你慷慨的十一奉献能让神得到多大的荣耀？或者你还处在狂躁时，却能为他人做精心的代祷，神会得到怎样的喜悦？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写成一本书了。可是，朋友，请记住这一点：我们不应该把寻找理由这件事看得太重。当我们对神的理由不了解，不明白他的计划和目的，却能一如既往地信靠他的时候，真正的信念会更坚定。主耶稣要我们信靠他， 因为他自己在十字架上已经证明了他是可以信靠的。坦白地说，这也是问题的实质，他并不欠我们什么理由。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已经为你和我给足了理由。
是的，已经足够了。
听众朋友，公元2014年，美国人正在过感恩节的时候，赴美留学生王同学在路上发生车祸，昏迷不醒16天。美国医生们3次告诉他父母，孩子已经脑死亡。几个月后，2015年的3月底，王同学和父母走上飞机，返乡回家休养，计划8月份返美复学。医生们都不理解王同学怎么康复过来的。2000年前，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为世人赎罪，死后3天，神叫他复活。这个惊人的事实，连今天的医生也无法解释。停摆3天的心脏重新跳动，已经死亡3天的细胞重新激活，发挥正常机制。科学家们不知道怎么理解这些现象。神也没有要求世人理解耶稣死而复活的事实，神只叫世人要信。信和理解不一样，人有能力理解，也有能力信。知道是理性的能力，相信是灵性的能力。人的脑子管认知理解，人的心灵管性管爱。信与爱是关系中不可或缺的，有了信与爱，关系就好，就和谐，合作就顺畅。信与爱的特色之一，就是不理解的时候，人还是能信能爱。我在美国做研究生7年，只发现了自己知道的事情有多么少。虽然我知道的很少，但是我能够信耶稣，我信他死后3天复活。耶稣复活的事实带给我许多面对生活的希望与力量，因为那叫耶稣死而复活的神，他的大能因着我的信，也天天帮助我克服生活中的挑战。其他基督徒也有同样的体会。彼得说，我感谢赞美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彼得说的真对，希望所有天下人都能因信耶稣基督而得到这些神的福气。往以马忤斯的路上。
在7日第一日的下午，近黄昏的时候，门徒中有2个人往一个村子去， 这个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13公里远。
今天在耶路撒冷发生了好多事啊。
不光是发生了好多事，这些事还都相当的不寻常呢。
我真想知道这些事情的真相，到底有几件是真的，是不是也有幻想成真的？
是啊，我们听了这么多的事情都糊涂了。
最主要的，我想弄清楚，究竟耶稣是不是弥赛亚？
以前呢，我相信他的确是弥赛亚，但是现在，我有点怀疑了。
哎，如果他不是弥赛亚，那么他到底是什么人呢？他是不是只是一位伟大的教师呢？或者他是一位先知呢？
哎，他的确是一位先知，这一点是不用怀疑的。他能够看穿一个人在想什么，他曾经告诉过人们，某些事将会发生，而果然不错，那些事真是发生了。让我们困惑的是，是不是他不仅是个先知，他还是基督，也就是弥赛亚吗？
但是弥赛亚又怎么会死了呢？弥赛亚不该是以色列的王吗？我们看到主耶稣死的吗？
另外还有一个大问题，主耶稣他还是一个死人吗？有几个人说他们今天亲眼看见他还活着的？
说是有人说，就算他们说见到他还活着，但是说这些话的人是什么人呢？多半都是妇女嘛。有的说啊，他们亲眼看到他还活着，而有几个说看见的是天使，天使告诉他们耶稣复活了。可是老兄啊，你是知道的，有时候啊，女人们是容易激动的，有时候是不太可靠的。
我的思想也是混淆不清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想，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回家去祷告、去思考、去研究的原因了。我认为啊，那样才是我去发掘真理的好方法。
哎，对我跟我妻子来说，主耶稣的死可以说是一大损失。可以说，主耶稣是我们最要好的朋友。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位像他这样仁慈、这样好的人。他实在是一位完全的人。像这样的一位好人，竟然死得这么惨，简直是死得比万恶不赦的罪犯还惨。我实在是想不开。
不多久，有一位陌生人遇上格留巴和他的同行人，还赶上来跟他们一起同行。
这位先生您好，
愿二位平安。
这两个人没有认出和他们同行的就是复活了的主耶稣，就是他们悲伤的谈到的那个人。有好一段时间，耶稣一句话都没有说，只静静地听着这两个赶路人的谈话。
你们一路上谈些什么悲伤的事啊？
你可能是在耶路撒冷做客的，要不然你怎么连这几天来发生的几件大事都不知道呢？
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先生，我们是一位叫耶稣的人的信徒。前一段时间，我们十分相信他是弥赛亚，也就是上帝的儿子。当然，毫无疑问的，他是一位伟大的先知，在上帝跟群众面前说话行事都蛮有能力的。
可是祭司长跟我们的领袖却把他逮捕，将他处死，而且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本来希望来拯救以色列的就是他呀。
今天是这件事发生后第三天了。
我们当中啊，有几位妇女， 把他们今天大清早到耶稣坟墓去的时候所见到的事告诉我们，令我们太惊讶了。他们说主耶稣的遗体不在坟墓里，
而且他们还说天使曾向他们显现，告诉他们主耶稣还活着。后来我们有几个人亲自到墓地去查看，他们发现正如那些妇女们所说的一样，坟墓是空的，什么人也没见到。
他们把整个悲伤的故事向这位陌生人叙述了一遍。主耶稣被钉上十字架，而且钉在两个囚犯之间。他们把醋递给他，他的衣服让士兵们给分了。他被侮辱，他死了。死后，他们还刺穿了他的肋旁。最后，他被埋在一个花园里的新坟里。
无知的人呢、啊、先知的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他们不是清楚预言弥赛亚进入他的荣耀国度以前必须这样受苦的吗？
耶稣也就是这位神秘的陌生人，于是开始把古代先知们的预言背给这两个路人听。他们都觉得惊奇，这位陌生人怎么会像耶稣一样了解圣经呢？
圣经上不是有这么一段关于救世主的预言吗？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
哎，正是这样啊。
很久以前，大卫王就受圣灵感动写下说，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抽签。
我是看见兵士们在十字架的脚下为分到主耶稣的衣服而抽签。
700年前，先知以赛亚说过，人羞辱我，吐口水在我脸上，我并不掩面。
我从来没想到这是指着救世主说的。
是的，以赛亚对这位救世主还预言了一些话。他说，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哦，这不就说明了一切吗？他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罪而受害或死亡，而是为了我们的罪。哎，先生，请你继续说下去。
以赛亚还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羔羊在剪毛人的手下，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这正是耶稣的作为，他没有发一句怨言。
先知还说，他与恶人同埋在一起，而且死的时候跟财主同葬。
一点也不错，他就是被钉死在两个强盗的中间，
而他葬在一个有钱人的新坟里。
听下面这一段圣经，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
是啊，门徒约翰告诉我，他亲眼见到耶稣被刺，并且还说他伤口上流出了血跟水，而我妻子为耶稣哭得很伤心，就像几年前我们的头胎男孩死的时候是一样的伤心呐。
当他们快要到以马忤斯村的时候，耶稣表示他还要继续前行。
时候不早了，天快黑了，还是跟我们一同住下吧。
由于这两个人坚持这位陌生人跟他们一同留下，耶稣也就接受了他们的邀请。 简单的晚餐很快的就好了。耶稣被请到上座，然后他举起手来谢饭，这两个人给吓住了。这位陌生人伸出双手的动作跟他们的主以前的动作完全一样。他们再看一眼，
哎，看他手上有钉痕，他就是主耶稣啊，
他复活了，
他真的复活了。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因为服务家人是他们共同重视的。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一般来说，房子的门都有两个作用。门不但使得我们得以进入某地方，它也让我们离开。家里的门就是一个例子。自己的家门，我们随时可以入，也可以出。但是同一个门却也防止别人得到这种自由。门一关，锁一上，家里面的人出不来，外面的人也进不去。你知道吗？坟墓更加如此，人一进去，他是出不来的。难怪当耶稣被钉十字架埋葬在坟墓里的时候，撒旦很高兴。撒旦知道耶稣的门徒已经绝望了，但是犹太人还是要求官员把坟墓封闭，免得耶稣的门徒把尸体偷走，对外宣传谎言说耶稣复活了。因此在耶稣的坟墓面前，当局就放了一大块石头，门外有卫兵看守，外面的人进不去，里面的耶稣出不来。耶稣基督的坟墓本来是撒旦魔鬼的堡垒，神的儿子耶稣在坟墓里，撒旦以为他已经把耶稣打败了。自从神创造人类以后，撒旦就有一个盼望，一个希望，一个目标，是什么呢？撒旦魔鬼要征服，要得胜，要让耶稣失败。所以，当耶稣被钉死十字架的时候，魔鬼以为他已经得了胜。请让我再次强调，耶稣基督的坟墓就是撒旦魔鬼的堡垒。耶稣在坟墓里，死亡永远是个牢狱，人类永远没有希望，您我的罪永远不能得到赦免。耶稣基督在他的坟墓里，使得魔鬼呼喊着说，我把神的儿子耶稣打败了。但是魔鬼还不知道，三天以后天使从天上降下来，把坟墓前的大块石头挪开，宣告世人说耶稣复活了。当时卫兵的武器不再有用了，圣经记载着说，看守的吓得浑身哆嗦，变得像死人一样。耶稣复活了，耶稣从坟墓里出来了。 往坟墓的道路本来是个单行道，只能入，没办法出。但是耶稣使得它变成双行道，进出的人获得了盼望，随着耶稣，人人可以从坟墓里出来。天使把墓门打开，使得死亡的牢狱不再有门了。您我的罪封闭死亡的牢狱，使得我们被锁在里面。耶稣的死和复活带给我们赦罪的盼望。耶稣复活了，带给我们复活的盼望。是的，死亡的牢狱不再有门了。耶稣基督的坟墓本来是撒旦魔鬼的堡垒，耶稣复活了，所以撒旦不再有堡垒了。耶稣胜过撒旦，让我们知道在不久的将来，撒旦魔鬼的王国必定完全倒塌。您我处在哪一个领域呢？在耶稣的王国里，或在撒旦魔鬼的王国里？我们以谁为领袖呢？是复活了的耶稣，还是失败了的魔鬼？谁代表着我们，宣布告诉世人说耶稣复活了的天使呢？或无力、害怕、浑身哆嗦、像死人一样的卫兵？欢迎您，让耶稣的死亡和复活在您个人的身上发生作用。欢迎您相信耶稣，转向耶稣，跟从耶稣。欢迎您悔改您的过犯和罪孽，受尽领受到耶稣的死亡和复活，叫您的罪得到赦免，接受坟墓不再有门的应许，把握复活的盼望。愿神赐福给您。我是谢德华。
Find the way, bring me back to you.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看见耶稣的复活。在约翰福音20:1开始告诉我们说，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耶稣的复活是历史的事实。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玛利亚和耶稣的母亲先看见耶稣的复活。在圣经约翰福音20，这里所记载的耶稣复活以后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从抹大拉的玛利亚身上曾经赶出7污鬼，而他得到释放自由以后，他得到主的恩典以后，一直的跟随主。天使把石头滚开，让世人知道没有任何黑暗的权势或者任何的石头东西能够拦住耶稣基督的复活，让世人知道的的确确耶稣已经复活了。因为天使把石头挪开了，并定看见这个情形，心里非常的害怕，因为知道耶稣真的复活了，他不在坟墓里面。而门徒们、妇女们，他们大大的喜了，妇女们看见耶稣的复活大大喜了，快快的去告诉耶稣的门徒这个好的消息，而主也显现赐给他们平安。约翰福音20:11说，玛利亚在坟墓里哭。约翰福音20:16说，希伯来话拿波利夫子之意，因为玛利亚专心的寻找耶稣，心里的渴慕，他那样的爱慕耶稣，他那样的渴慕耶稣。但是当玛利亚听到耶稣的话，熟悉的声音，就知道他已经复活了，看见耶稣的复活。
听众朋友，任何有孩子的父母都知道，教养孩子是多么富有挑战性的工作。这份工作挑战我们的爱心、耐心，也挑战我们的智慧。相信听众朋友当中，为人父母的一定会有同感。世界上最有福气的父母是谁呢？您知道吗？那就是愿意到神的前面求帮助，领取神赐给我们所有教养儿女的智慧的父母亲们。高青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是一位基督徒。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她的故事。
在我小的时候，最令我害怕的事就是犯错，因为那就意味着我要被训斥或被罚。 孩子犯错被罚，表面上看是合乎情理的。在家里犯错被父母罚，在学校犯错被老师罚，其实这样的直接后果常常是促使孩子们想办法躲避受罚，欺骗父母及老师，责备他人或畏惧做有创新精神的事情。让我和朋友们分享一个我孩子的故事。在孩子6岁的时候，有一次尿床后，他悄悄地把湿的衣服换下来，把被子铺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吃早饭，然后上学。当我去给孩子洗衣服的时候，发现睡衣睡裤都是湿的。等孩子放学后，我会单独和他谈话，尊重孩子的隐私，给孩子留面子。我轻声地问他，你昨天晚上意外地把床尿湿了，对吗？孩子点点头。我把孩子抱在怀里，你很勇敢，承认自己的错误，妈妈很高兴有这样的孩子，耶稣也会为你高兴。我告诉孩子们，在我的家里，犯了错后需要认错，找到犯错的原因，是不会被罚的。若是说谎骗人，会被狠狠的罚，因为神不喜欢说谎的人。在圣经的箴言12章22节有这样的话，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恨，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我又耐心地解释说，你没有骗人，妈妈不会罚你，以后我要叫你起夜，希望你告诉妈妈你的被褥湿了，因为这些尿湿的被褥衣服不及时清理，就会长病毒和细菌，你就会因此而生病。我花时间给孩子们一一解释，是让孩子们意识到我教养他们是因为我爱他们。作为一个妈妈，我这样想，如果孩子犯错闯祸，我宁愿让他们在我的面前做，因为这是我教养孩子的黄金时刻。没有被主人训过的马，不懂得顺服主人。犯过错但被耐心调教过的孩子，出门在外才知道如何适应和处理事情，才会少犯错或不犯错。你的孩子越聪明，可能犯错就会越多。若他受到训斥和惩罚过多，往往会抑制他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反之，如果你能够正面引导，以宽容和爱的态度相待，就会帮助孩子增加自信心和灵活机动的才智。在圣经的提摩太后书2章24到25节是这样说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予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个我的孩子的故事。有一次，我6岁的儿子参加钢琴表演，在表演的过程中把一段曲子忘了，他没有就此而放弃表演，而是想办法重新回到那段曲子，完成了全部的演奏。表演结束后，我把儿子拉过来，紧紧地拥抱住他，祝贺他完成了演奏。我问儿子在弹错的时候都在想什么，他说，我知道犯了错没有关系，改了就好，所以我一下子调整过来。听了儿子这番话，我高兴极了，为有这样的儿子而自豪。你把孩子犯错的经历与正面的爱、怜悯和鼓励联系在一起，他不但会改正错误，还会保持积极的心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用圣经来检查我们自己的人，用圣经来教养我们孩子的人是有福的。
生命的自然周期， 带着我们前进。他不顾您我的愿望和忧虑，毫不减缓自己的脚步。如果我们有幸多活几年，别人就会称您我为老人。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和您谈的主题是不要越长越老。如果您我下决心让年轻的心意与新的判断主导自己的生命，就能减缓老化的速度，这是希望的所在。您我的心意和自己的幸福息息相关，想要有健康的习惯和年轻的心态，我们必须善用心意与判断，并且要勤于训练，因为坏习惯恶化生活品质，好习惯改善生活品质。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健康、外貌、用处全靠自己明智的安排三餐饮食，控制情绪，掌握态度，足够的运动。不幸的是，一般人明白这些事情的重要性的时候，多半已经太迟了。现在怎么办呢？有四个建议，请您听听看。一，要知道，在自己老化的方式与速度上，我们还有一部分控制权。二，虽然做法上因人而异，我们都要用好习惯取代每一个坏习惯。三，不让头脑退休，为别人和自己做些有益的事，可以活用头脑。四，志愿为人服务，这能为您打开通往新世界的大门。保持自己心意活跃，有希望，有信心，这能改善我们的外貌与态度，添增您我的幸福。接受自己不断改善，这样的心态能叫我们的人生充满奇妙的变化。不要常想我现在年纪多大了，要想我现在是如何的在长大，因为我们怎么样想，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有一首诗深受大家的喜爱，诗人说，年纪是内心的品质，如果您丢弃了梦想，如果您的希望冷了，如果您不再放眼未来，如果您的雄心之火灭了，您是老了。但是如果您抓住生命中最好的，如果您保持生趣，如果您坚持爱，不论过了多少年，不论过了几次生日，您一点也不老。听众朋友，您也喜欢这首诗吗？让我们大家一起越长越有用，不要越长越老。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李广恩，今年16岁，在美国生的。我从小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长大， 爸爸妈妈都很爱煮。七岁到十岁那三年，因为爸爸工作缘故，我们全家搬到台湾，住了三年。在那三年当中，我真的学习到说，身为一个中国人，会讲中文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两年前的暑假，我们全家一起到中国大陆去旅游，在那两个礼拜当中，我也是真的深深的了解，当别人看到你的脸，他们马上就知道你是中国人，但是当他们听到你会讲语言的时候，那是多么一件美好的事。从小妈妈就教我和弟弟怎么讲写和读中文，妈妈从来没有把我们送到中文学校去学，她都是在家里用圣经教我们。我们刚开始就是她会讲一句经节，她就指着我们就跟她一起讲，然后先学怎么认字。等到字认的比较多了以后，她就开始用一些小卡片把字写在上面，让我们能一个笔画一个笔画的学怎么写。小时候因为每天在家里有的时候也没事做，妈妈就抓紧这些时间买了一些可以擦掉的一种板子，然后每天有空的时候就叫我们跟她一起学习笔画，学习写字。七岁那一年回去台湾，中文也就渐渐的进步，因为住在那环境，有姑姑姑爹爷爷奶奶一定要讲中文，在那边吃饭也是要用中文点饭，所以中文也进步了很多。在那边妈妈也继续教我们中文，我是上美国学校，但是每两天有中文课。妈妈也有特别的要求，老师叫弟弟和我每个礼拜要写一篇中文作文，所以从三年级开始，我每个礼拜写作文，中文也进步了很多。在台湾，妈妈也找到了一些很好的中文小说，是有注音符号，因为我们中文程度也没有那么深，但是能读有注音符号的小说。那些小说大部分也都是从英文的诺贝尔奖的书，或就是本来原文是英文写的，然后翻译成中文，这样子对弟弟和我来讲比较容易懂。我最喜欢读的一套书是亚森罗平，我常常都带到学校去读，然后同学看到的时候都会很好奇，叫我读一篇给他们听。虽然有的时候学中文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因为每个人都在外面玩，但是我必须待在家里啊，做更多功课，因为做完学校的功课又要学中文。有的时候会跟妈妈吵，有的时候会很不愿意，但是长大了以后，我真的了解说，身为一个中国人，会讲自己的语言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很感谢妈妈从小就抓住我，一直叫我学，不肯放弃。到现在她还是用其他的方法让我每个礼拜必须碰中文，必须写读和讲。我的姥姥跟我们家一起住，所以到现在常常陪她一起看电视或者陪她一起聊天，每天也都讲中文。十岁回来美国，真的发现说在这边住，我要是在这边住的话，中文真的是会退步，而且是会很陌生。所以我相信神那三年带我和我家回去是有他的目的，因为回来以后真的发现我跟这边从小长大的朋友也有一些不同。所以我觉得神在我身上有计划，我自己相信他以后要在中国人当中让我侍奉他，所以我真的很珍惜我学中文的经历，也要继续的努力。谢谢。
Ba-d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da-ba-da She might see they had crucified the one she loved just a few days ago. She half believed it was a dream, but she just had to know, just had to know. When she finally turned the corner, what a wonder met her eyes. The stone that covered up the grave had now been pushed aside. She said, someone has removed my Lord and left an empty tomb. How did his body disappear? And what are we gonna do? What are we gonna do?
What are we gonna do?
Oh, Mary, Mary, don't you worry. Jesus is not dead. He's opened wide the gates of heaven, just as he said.
Just as he said.
Mary, Mary, don't you worry. You haven't been misled. Jesus is risen from the dead. She stood outside the entrance, bitter tears filled her eyes. Suddenly she heard a voice that made her heart leap inside. And when she heard him say her name like a thousand times before, she could hardly wait to tell the others, I have seen the Lord, I have seen the Lord. Jesus is not dead.
He is not.
He's opened wide the gates of heaven, just as he said. Mary, Mary, don't you worry. You haven't been misled. Jesus is risen from the dead. Mary, don't you worry, Jesus is risen from the dead. Mary, don't you worry, Jesus is risen from the dead. Mary, don't you worry, Mary, don't you worry, Mary, don't you worry,
Mary.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 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